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安蒙。
穆恩，
大家好。
哎，上一次我和听众朋友有幸参加你们这个耶路撒冷小会啊，穆恩和思贤婚礼以后的第一次家庭会，我们讲到哪儿了？就讲到你们以后要往哪里去，你们的服侍对象以及你们所期望的啊收成，是吧？那你们谈的怎么样了？
你和菲菲说这个他的服侍对象们，你看这些孩子嘛，
嗯，
刚才我说的这个走到这些学生们的中间啊，
嗯，
这中间要到底是怎么去做，
嗯，
这当然是我们两个人得去讨论啊，去做嘛，
嗯，
也不是没有说过，不是没正式的说过而已，
嗯嗯，
我有跟他交流过，之前还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交流过这个。关于去怎么样跟别人传福音的这个事情，
嗯嗯，
对。
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传了福音以后，就好像你以前讲说结完婚，就是结完婚，你现在算是结完婚了。结完婚以后，你才发现这个结婚是没完的。你传福音也是，你传了福音以后，你怎么样？你所受的
对那天。那天我还在跟他争论这个问题，我说去看望，然后跟别人建立关系嘛，然后他就说、嗯、看望和建立关系是分开的，然后我说看望和建立关系是一起的。
好，
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争论这个事情，
最后也没看望，我也没建立关系的，我们两个就破了。
我说你光是你去看望别人，跟人家没有建立关系，那没意义，什么意思嘛？他说
这么快的话，我问你多遍了，你怎么在笑我们俩？我不说话。
一结了婚就有这种老夫老妻的味道已经开始出来了，你看，我讲我的，你讲你的。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好了，像蒙哥现在呢，60出了两个头啊，说老不老呢，可是实在是年纪不小了，也服侍了这么半辈子多了。那我你说我得到什么粮，什么叫做得粮呢？就是当然我也接触过很多的朋友啊，也服侍过很多的对象啊，比如说从前还做学生的时候，同学啊好不容易给你掘了个志呢，然后他后来他到底怎么样你也不知道，他实在就是没什么长进，连教会的门都不进去啊，总之算是口头上接受主了，那我已经很高兴了。那后来呢、嗯一个一个传的，觉得我现在累死了，我也没办法对这个大局面有任何的改变，这么多的中国人需要福音，我们怎么办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后来就一批一批的传，一批一批的传，开始有一些人信主了，那你马上就觉得说他们信主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去的教会，就像你们现在有这种思辨的感觉，因为你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都待着不爽，你要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这个教会里，而且带进去的时候你发现没人管他们，也没人理他们，除非他们也跟大家一样的装傻，唱一样的戏，但是这不是我们，这我们心里面觉得不平安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样呢才能够让他们讲呢？那慢慢你就开始觉得说，哎呦，这真的还不是个人工作，也不是他们现在美国人喜欢做的一对一门徒训练的，哎，做工的人就是要做教会。那我一代代讲的填好庄稼就好，庄稼不是种玫瑰花一颗颗去种的，不是这样子。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开始带教会啊，然后有一批一批的年轻人出来，我们才会有这些从前世外桃源的同工啊，这些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。那
对，
但是说到底，你说我们这个做工的半老不老的老头，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欣慰，让我觉得说好像哎，这个服侍呢或许是稍微摸对了一点路，就是能够和哎，就刚刚跟思贤讲的这个话，我喜欢他讲的话，建立关系，和像你们这样的年轻的有心服侍主的人，这种主内新人可以建立关系，可以把我们的经验交流给你们，你们把你们的见识、你们的经验交流给我们，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我们觉得好像说找到一些同路人啊，那这个同路人呢又不是说自己去找来，那真的是主把我们放在一起，大家很投机。我想这个感觉不只是我们彼此，那很多听众朋友就算我们还没说话，他之所以过来一直在听我们这些节目，就觉得说他在这边碰到一些真人了。就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就是这么回事的。然后呢大家真的是希望能够在主的手里面被琢磨成啊，也能够为神的国呢稍微一尽绵薄，这一辈子呢希望真的是啊，这十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就这么走。可是那你要服侍到这个地步的话呢，你前面几个是不能跳级的，总是要有个人的工作，要有福音的工作，对不对？要有基础的教会，要有门徒，要有工人，慢慢的把它带起来。那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心里总要，就算是一种对现状的不满足，那也是带着方向的。你说你不喜欢或者不同意现在教会的系统，那什么样的教会系统你同意，对不对？或者教会要不要系统你才同意，那个教会在哪儿？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答案是，你自己必须从福音开始往上面建造。你不能够只做思贤教的学生和学生家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是建造教会的材料，当然也可能，不知道可能性是比较小的，对吧？他们是来学琴的，就算他信主了呢，你这个还是你很难想象这个情况是。但是你说做学生的族群就比较有可能，大学部的学生他们离开家到大学，他可能有几年的时间。那假如再有研究生院的话，就时间再长一点。
对，一般学光下来的话，6年吧。
对，假如那个城呢又是稍微有一点规模的，可能有就业机会的，那你做工的这潜力就更大了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假如就是一个山城山区的一个大学城，根本就没什么开发的啊。当然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，刚开始建大学城的时候那真是这样，周围什么都没有，一块很大的地，大学生围在里面。现在呢他可能旁边有些商业区，但是不见得还有就业的机会。如果是能够有就业的机会，也就是说有一些的学生毕业之后他可能留在本地的哦，那这样子的话你做工就可能把这个教会啊各方面弄起来，那对你们自己的学习啊以及培养啊，还有对同工啊比你们年轻的人呢、啊、这个造就啊各方面都有好处。这样去选一选呢没什么定罪的，因为你不是为了自己说、这个城有发展的或者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说你总希望做工能够多一点空间，假如主许可的。像我们在这里最难做的学校是什么？就那个学校很小，他就算来念研究生一年半一定走了。
现在在国内做学生工作有一个困难，就是说就是你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可以，但是你要有一些稍微大的举动，那就是不允许。
但是你们学校的校园它附近的现在都是什么样子？像成都这边的大学城的话，它是大学城附近发展到什么地步呢？
都比较繁华了。
都比较繁华。那学生是住在校园里面还是住在校园外面？
有一部分人住在校园外面，
就校园
大部分人大部分人
是啊。像你进像进你已经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了，因为你不需要进到校园里面去做了，对不对？
是这样。
所
以你这样飞行下来，你说这几个地方哈，就比如说成都啊、惠州啊，刚才提到的那个洛阳，地方算下来的话，成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做工的地，因为那个地方，它的发展了、刚才就是蒙哥说的那个就业的问题，成都就业相对来说这几年还是比较会有好多人往这个地方迁。
那惠州呢？惠州不是就在深圳隔壁，应该也是挺繁华的吗？
这个得问世贤。
不、就是了，你还不知道对吧？你们反正你们要到哪待一个月嘛。
我查地图，我看的那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好像就是比较偏颇。
就你从地图上哪就能看出来你比较偏颇？这完全是凭外貌论断人嘛。这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？就是像你这样的人讲的。
我去那个地方是惠州的博罗，那博罗的那个地方呢，它现在正在开发当中。有一些地方它。应该说是比较多的地方吧，他建了一些别墅，在有的是建在山上，那空气啊各个方面都很好。由于是在开发发展当中呢，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那个虽然是3线4线城市吧，相对于来说一般有一点点经济的年轻人，他们会选择，他们可能是在深圳那边工作， 他们会选择在惠州博罗那个地方去买房。
所以你们那边的人就是这种一种特别类型的男人才会住在这个地方。
就是那种有一点钱可以买车也可以买房，然后他们
那种是男人，那叫进天国男人。
不是就是因为他是属于发展期间嘛，所以那些房价都不是很贵。相对于深圳来说，在那边买房就比较容易一点嘛。如果在深圳买房的话，他可能就会很困难。
嗯，
那他去惠州买房的博罗那个地方买房的话，他就可以买下一栋小型别墅了。
嗯嗯，
也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，他们在深圳有房，但是他们看到那边在发展，房价比较便宜，他们也在那边自己另外又买了地方。
那就跟我们德州差不多嘛，他们在加州卖一栋房子，德州买两栋这样子。我这样问穆恩好了啊，你觉得你看当初以色列人一路往下掉，尤其他们生活安定以后啊，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发了财了，可以买房可以买车了，那你去管你是萨穆尔是亚萨是大卫，谁对他说什么他们也不太听的了。今天中国也是这样的情况，如果主要做工的话，你觉得他的希望在什么地方？他是这些进天国男人很得意的人，还是生意人，还是学生，还是知青，还是乡下人？到底呢这个啊，要你押宝的话，你押哪一个宝？
我押宝，我肯定押学生或者是上班的。
初上班的，就是不是这种老上班快要退休的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压这个榜呢？
因为我的感受哈，我在农村里面我也讲过道，就是在我们这边的话，在菲菲那边我都讲过，然后你从这中间去培育，咱就说工人好了，
是
我感觉困难很大，然后你从这些上学的人来说，他们首先有一定的学过一定的知识文化，他们理解圣经啊，在懂各方面的知识啊，在运用再去讲解圣经啊，他们可能会就会讲解明白，这些咱们说是明事理人吧，培养这样的人起来做工的话，功效可能会更大一点。他你教导他，他就能把这些能够更好的去教导别人。
菲菲也同意这个说法，是不是？
笑了，
他笑你就开心，好好好。那可是要是有人要反驳你，他说神拣选世界上愚拙的，要让他有智慧的羞愧。软弱的要让你强壮的羞愧，你看我们中间是有知识的不多，有学位的不多，那你怎么讲呢？你这样押宝是不是有点不认识主呢？
不是，你做那个愚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他那个人怎么对那个愚拙理解？我觉得那个愚拙就是对于那些就是说是顽梗不化，你不明白真理的这些人。
就像惠州的那些不能跟成都比，是吗？
我知道是没错，神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复兴的年代，神会从这些百姓的老百姓的中间会兴起，就是说这些老百姓，
要不然你们父母亲就不会得救了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但是现走到现在这个情况，我是感觉要到学生中间，因为现在这个知识发展的很快嘛，每个青年他们上大学的机会也都很多了，那个这个时候要让这些人被世界的这些各种理论啊、进化论啊、唯物主义这些思想给掳掠去啊，那就我感觉就损失的太大了。
他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唯物主义吗？
在成都的我的那个室友嘛，我之前他就是一个马克思理论忠实维护者。
呵，好。对我们来讲，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，其实不是说他们怎么样，而是说我们怎么样。因为到我们信主，我们想要服侍主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是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，
对，
我们已经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。因此神既然把我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对我来说呢，像这一类的人做与他同类的人呢，我是不费力的，他也比较容易接受我，我也比较容易接受他。至于这样做是不是神的心意，是不是神将来做工的主要方向，那个就不在我的判断里面了啊。只是说你现在要我跑到乡下去传道呢，我也传不好， 是不是啊？我也搞不来。你要跑到藏族中间去做
工，各种不习惯。
对，你就说从我的软弱来讲嘛，至少我觉得自己这样选择也不是定罪的，我们也不用说到底这样好这样不好，因为那样子就会真的是会引出一些的问题来。只是我们已经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动，那就照着去做就是了。只是在做的时候，其实像你讲说，哎，这些年轻人比较有潜力的啊，一方面他离开家了，是不是啊？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。而且他既然离开了呢，他总是对一些新的东西比较有兴趣，对不对？他可塑性也比较大，而且他当时可能还没成家，就算成家了，可能还没孩子，就算有了孩子呢，还不一定买了房子，所以他还有相当大的可塑性。那这个可塑性当然就牵涉了一个问题，你要把它塑成什么样啊，对吧？那你觉得我们可以把他们塑成什么样，或者你要把他们塑成什么样？
说一句高话，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就行了。
带到神的面前？什么叫做带到神的面前吗？你还说你要脱离你们？原来你认为有点沉浮的东西。就是什么啊？
你去带领这些人的时候，没错，是你在带，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就是我们去带这些人呢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。
所以呢？
自己肚里有对圣经理解的有多少，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。
只限于对圣经的理解吗？
包括你自己的行事为人作法吗？
是啊，
包括你自己的，
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恐怕只能带出什么样的人了。
对，
所以你要活在他们中间的话，那就是有一定的代价，有一定的条件。无论什么事情不让别人绊倒，无论什么事情让人家看见主在你们身上的工作，对不对？
对，
那这个就是保罗的榜样，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啊。
嗯，
他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，自己比众人都劳苦，那这个当然就是你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了啊。
前两天还和师兄在看，还有一点要注意的，就是说我们自己也得还得在不断的长。
那当然了，
如果你自己选择不长进，那你所带的人看到你不长进，他们也就会停滞不前。
你到了田里面，你自然就会做工了，你也就比较不会不长进了啊。虽然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可能，但你既然在田里面又是带着一个工人的身份去的，那你当然就会劳苦做工，一面做呢一面自己也就长进起来了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这里面还是他有一个继续不断的要求，而且这个有的要求呢是很实际的。比如说你现在结了婚了，对吧？那你的妻子在教琴，
对，
你呢在传道，因为你不管是福音朋友是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他来到你周围，他就开始要问问题了。诶，那你在哪里上班呢？你说我不上班，那教会给你薪水吗？这个问题就都来了。你让他们看见，那看见了以后怎么样？他们会从惊奇变成敬佩，从敬佩变成羡慕，从羡慕变成渴望，他会想要学你。到那时候你才有希望。真的说你才有希望。
对，
然后他们说，哦，夫妻可以这样子啊。诶，他们两个就是不是在世界上发财买房买车，哦，他们就这么甘心情愿了。哦，你们家里面就有这样的传统，是不是？人家就开始觉得说，哎呦，你们这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呢。这有几个关口，第一个就是他毕业，是不是？他到底人活着是为什么？难道我们就是这样一辈子劳力卖给雇主，黑天黑日做下去嘛？然后你也做过一段事情，所以你也知道拿薪水跟不拿薪水那个滋味是什么，荷包鼓鼓的跟荷包空空那个感受是什么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能够对他们有合适的引导辅助，不是要去影响他们，因为这东西都是不能强逼的。可是你的经验，你走过的路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见解。还有一个就是婚姻啦，因为他会看见你们这一对和别的恐怕不太一样。哦，还有这样子过日子的啊。那当然再下一个你们自己也还没遇见呢，那就是孩子啦。
是
吧？这几个关口啊，不只是你们的关口，也是他们的关口，更不只是他们的关口，更是你们的关口。因为我相信国内和现在在海外一样，我才是说过嘛，一生了孩子其他什么事情都不一样了。首先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，团契啊什么什么可以很热心，对吧？ 那一毕了业了，就算你留在城里面开始上班了，那就不太一样。那有了伴侣了又不太一样了，再有了孩子那更不得了了，
各种事情都来了。
哎，对比那个机电的军队淘汰的更快，对不对？这中间你还得，哎，对你还得加上说啊，如果你们有自己的聚会，当然有一定的代价，一定的服饰，甚至说不定公安还要找找麻烦。这个说是一层层的关卡了，其实也就是合场里面练兵最好的机会了。
嗯，
这机会不但好啊，而且对我们来说呢是太优待了，因为你不像思璇的父亲还要去坐坐牢，你先你不要搞得太过分，公安也不会找你的麻烦。你如果就是老老实实是带一些学生好好的跟他们查圣经，你不是要多大的规模，也不是要弄什么海外关系，是不是、
嗯、
发动围城运动啊什么什么，你不搞这些东西的话，公安才不管你。只是说你如果心里面把这个图看得越清楚，看得越远呢，你就对于目前你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城呢，就更有把握一点。哎，你大概知道。
那蒙哥是过来人，传授经验。
蒙哥不是过来人，蒙哥是过海人，不是洋
人。
思璇听明白了没有？
听明白了。
确实，蒙哥说这些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实际。
你往前面看，而且这个看呢，你是可以借别人的眼睛看。我们走过了，我跟你讲讲，你一听你就明白，你以为你自己也走过一些。这样你就对于选择去哪里呢，其实已经十分清楚了。
嗯
啊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啊，这是算什么婚后推倒，是不是
婚后推倒，
就倒到这个地方。等你们南下啊，我们再来聊聊啊，看看你们那个城的风景如何，那城的人是不是咸于我们河南的人。那你们要放假放到什么时候再上来做节目？你有没有开始想你这个私琴的课程要怎么开呀、啊？啊，
我在这几天我教了一下莫文弹一些琴嘛，然后我发现他就是不能两下玩两分钟，然后就走了。我说你最短最起码你要练半个小时吧。
哎呀，你就是太晚了，他还没娶到你的时候你叫他干什么都开。新娘都到手了，就按他按他。听你的。
不是，我拿着那个琴我弹一会儿我就瞌睡。
你要好好努力啊，你要给他你给他做这个实验猪啊，对不对？
他弹的那个琴的一点喜爱感都没有，我都没感觉到他喜欢那个琴，然后就啵啦啵啦两下，一会儿就没耐性了就走了。
天落雨地也震动。
还没震动呢，感觉是没正经的，不知道他正经学的时候会不会好一点。
他又不需要私琴，他没这个压力，对不对？他有这个好媳妇，他哪来想私琴？开玩笑，你叫他，你还跟我学唱歌吧。
我那天跟他说，我说你都不好好练琴，我怎么教你啊？你还是我的学生。
就是。
他说你讲完你就自己边边讲，自己边弹，再替我弹就行了。
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。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 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诗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。